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站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那我们一起来唱，你真伟大。章第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有福的确据。
我紧着肩膀 荣的荣耀，为不曾放肆一代救赎，从这名字神宝血洗净，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赎昼夜长歌，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赎昼夜长歌，万千次付出快乐无比，天堂的荣耀记在我心底，天使在惊喜有天降临，盼望主怜悯诉说主爱，这是我惊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赎昼夜长歌，这是我惊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赎昼夜长歌，万千次付出万次愿意，我在救赎里喜乐满心怀，时刻仰望不仅仅等待，满得主恩惠情与主爱，这是我惊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赎昼夜长歌，这是我惊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赎昼夜长歌，这是我惊喜，这是我惊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赎昼夜长歌，这是我惊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赎昼夜长歌。
请大家依然站立。罗马书第八章第38到39，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力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主耶稣基督那里的。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天上的父，你是创造世界和创造生命的主。主啊，我们今天聚在这里敬拜你，因为你爱我们，也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有你的独生子，用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来赎我们的罪，来救我们。主啊，我们在你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每天享乐，每天欢喜，我们经常沉醉在金钱欲望。主啊，我们时常违背你。主啊，但是你还是不嫌弃每一个你创造的玩意。主啊，你帮助我们，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你让我们回转，你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叩门，你就会打开。只要我们把我们的心灵打开，只要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只要我们有一个受听的耳朵，当我们心灵打开的时候，圣灵就会走进我们的心里，就会把你的福音，把你的爱传到我们的心里。主啊，求你让这心田悦纳我们对你的敬拜，悦纳我们对你的歌唱，让你的爱 让我们的心里都知道，让我们每一个心，每一个人，都把世上的事情扔在一边，淡淡的跪拜在你面前，降服于你，享受你给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的明天有希望，你不会让我们跌倒。主啊，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孩子这样祷告不配，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耶稣爱你，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有任何的困惑患难，是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也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请弟兄，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困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姐妹在此，大家一起，你是否
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但是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你是否愿意？
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有神经告诉
们知道这个世界主耶稣可以爱你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永远爱着我们，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耶稣爱爱你我，耶稣爱我们，阿们，大家清楚。下面有诗班献唱，赞美你，主啊，你借着你自己所创造的美丽世界，让我们晓得神的永能和神性，虽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主
主啊，你更借着众先知的口向我们见证了历代的信徒凭信心所遥望的那更美的家乡，一个满有主荣光的上帝之城，一个更美丽的新世界。主耶稣，你以极重的代价救赎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并应许你将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地方。主啊，我们却时常不能警醒，反而沉迷于物欲横流的今世。恳求圣灵时常光照我们，提醒我们，主啊，我们现在不过是客旅，不过是寄居的。主，我们也感谢你兴起教会，成为我们在末世当中的方舟。主啊，我们感谢你亲自呼召你的牧者，让我们在真道当中得以建立。主啊，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团契，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扶助。主啊，今天我们感谢你带领你的仆人王传安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求主高抹王牧师的口，放胆传讲你的真道，让你的圣灵遍满我们的会场，让我们听到以后内心都有得着。感谢主，听我们以上的祷告，以上祷告祈求都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下面是我们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的第11章13到16节，大家找到以后，我们由彭青姊妹为我们读出今天的经文。读经完毕，我们请王传牧师为我们正道，今天的主题是美丽新世界。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11章13到16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读经完毕，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弟兄姐妹平安，我很高兴知道今天是我们国语堂15周年的纪念。我更荣幸是当15年前这个国语堂开始的时候，我就有机会来参与这个教堂的建造，这个教会的建造。虽然当时冠我一个什么顾问牧师，那个意思就是我可以随意发挥，也没有要求，教会带的好不好都不是我的事，是那个萧教授的事。感谢主，我们国语堂走到现在15年，在德牧师的接下来有很大的成长。在15周年的时候，让我不管你来了多久，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不管你在国语堂多久，我来问你这个问题是：你参加恩典福音堂的目的是为什么？不管你来多久，你参加你的目的是什么？过去我看到有人来这里是为了生活的适应，移民嘛，总是需要帮助，教会是最愿意帮助人的。也有人来这里是交朋友啊，我英文不太好，不能交洋人朋友，这里可以交到一些讲普通话的朋友。哎，有人来这里做生意，去拉拉保险，拉拉直销，哎，也有人来这里是为了找黄医师抢救他的婚姻，这个我们多伦多出名的黄医师抢救婚姻是出了名的，所有这一些 都在这里可以得到帮助，因为教会是最愿意帮助人的。但是我要讲，如果你的目的只是这一些，你都可以在外面找到合适的地方来帮助你，对不对？你在外面你可以找到政府移民部门帮助你解决生活问题，你可以找到华侨的社团，你可以找到什么华商会啦、什么这些生意交流组织，你也可以找到心理辅导诊所，都可以帮到你。但是我们北约恩典福音堂的国语堂，我们在这里到底有什么是你非要来这里不可的？人牧师有没有在我走了以后不准你们回答问题啊？到底你来到我们国语堂有什么是你在别的地方一定得不到的？有没有啊？那是什么啊？是不是耶稣的爱？阿们吗？每一次我在传福音的时候，人家觉得讲不过你，但是要搪塞你，最后怎么讲？信耶稣不错，都是劝人为善。但是信耶稣只是劝你为善吗？弟兄姐妹，如果只是劝你为善，你去信佛教、信观世音、信妈祖、信道教都可以，对不对？为什么你一定要来到国语堂信耶稣？我可以告诉你，信耶稣不只是劝人为善，也不只是给你一些生活上的帮助。信耶稣，你在国语堂来信耶稣，是为了让你得到耶稣跟你的爱。耶稣的爱，如果你信耶稣，耶稣的爱要陪伴你在这个天灾人祸的世界走过，你会拥有平安，拥有喜乐，并且更重要的，信耶稣，你和你的家人会找到一个人类从来没有过的、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美丽新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移民，对不对？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生在这里？没有嘛，对不对？都是移民，所以那好办，我们有共同的经验。我们来回想一下，你为什么会移民？你为什么会移民？你今天如果是富二代、官二代、黑二代，你想不想移民啊？啊？你可能会登记，但是你可能不会居留在这边，对不对？啊，我们之所以会移民，第一个经验是什么？我们对原来的环境的不安，对不对？你住在国内，哇，这空气，你知道现在我们国内得到肺癌的是全世界最密度最高的。你可能空气让你不吸得不安，哦，那就很不安了。每一分每一秒，你要不要呼吸啊？啊，空气让你不安，食物让你安不安啊？啊，你不安，本来想想还是买台湾的食物好，可是现在台湾接二连三食物都有毒。OK， 好，那么政治让你安不安啊？啊，政治也不安，只要换一个人，整批人都要抓进监牢，对不对？所以教育让你安不安啊？啊，也不安。哇，我们对原来的环境不安，才会兴起一个动机，我要移民，对不对？我想找更好的地方，更适合我居住的地方。好，有了这个动机以后，接下来第二步是什么？你要选定移民的目标。大部分为什么我们今天所有华人要选择的都第一个都是北美，不然就是澳洲、纽西兰？为什么？哇，根据有一份专门的评估人类最适合居住的城市，最好的城市在哪里？瑞士，再下来澳洲， 可是你知道吗？有人说，虽然加拿大只有温哥华第三，多伦多第四，可是里面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因素，那些因素是让我们增加很多负分，比如说我们的交通状况，多伦多交通状况很不好。如果除掉这些其他条件，多伦多在十个评估的条件里面，有七个是全世界第一。也就是我们会选择你要移民的目标是为什么？因为它最适合人类居住。有的人如果我不能一次移到多伦多，我分两次三次可以吧，我先移到什么乌拉圭啦、阿根廷啦什么的，然后再下一站再移到多伦多比较容易，对不对？我们总是会选定一个最适合我和我家的人要居住的所在，这是我们人类心中都有的一种动力，对不对？好，选定了以后呢，你看我们有多少人向目标移动就遭遇挑战了。你要来这里登陆之前，你要先申请，对不对？好不容易申请，你没有碰到什么，加拿大把所有申请的批案全部丢掉卡掉了，哇，你申请到了，然后呢你真正要登陆这里，你要不要把国内工作辞掉啊？你看要有德就要有什么舍啊，你必须把国内工作辞掉，不管你工作再稳定再赚钱，你必须辞掉。然后你需不需要把国内，你真的想居留在这里，你需不需要把国内的资产汇到这里来，要不要啊？不然你来这里你要靠人的牧师生活 啊，所以你一定要有所舍，一定要有所投资啊。你甚至进一步要来这里买房子啦，然后你还要很辛苦的搬家啊，终于登陆来到这里开始居留了，是不是这样啊？诶，你看看信耶稣其实很像移民一样。信耶稣的第一个动机是什么？常常是我们对我们所居住的环境，这个世界的不安。哇，现在天灾人祸够不够你不安啊？啊？有没有人还觉得现在这个世界还是你的可以住，你跟你的子孙可以住亿亿万万年的人啊？我如果有这样的人，我相信你很少看新闻。所以今天我们对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充满不安，那么不安你是打算就这样下去跟大家来厮杀啊，做一个末日的这个居民，跟大家来比谁活到最后一刻啊？还是你想要找一个更美的家乡？有没有想要？哎，你听清楚我的问题哦，你想从地球以外找一个更美的家乡？我其实我的问题是这样哦，我们地球已经很不安了，对不对？你们想从地球以外找一个更美的家乡啊？现在科学家，现在各国的太空发展都在寻找月亮适不适合我们居住，火星适不适合我们居住，木星的一个小卫星适不适合我们居住，是不是都在打算这个啊？我们都想找一个地球这么不安的地球以外更美的家乡。其实信耶稣很像这样，你看刚刚希伯来书十一章怎么讲，十三到十四节，他说这些人，他指的是圣经出现的那些英雄人物、圣洁人物，他们都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怎么样？找一个家乡啊。哇，这个作者又强调，这些人其实他们要回到，他们被神呼召出来离开家乡往迦南地移动，他们如果不满意，他们还可以回到他们的家乡乌尔或是加勒底的地方去，对不对？ 这些人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他们在世上本来可以，
比如说亚伯拉罕好了，
他本来在这个世界上，他可不可以跟当时小亚细亚的人一样，在当时第一巴比伦帝国里面，在他的家乡里面跟别人打拼啊，争取能够做富二代、做官二代、做黑二代，他可不可以？可以呀、啊，但是他接受神的呼召，为什么离开了这个家乡？因为他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但是亚伯拉罕这一生在迦南地，那个迦南地有没有带给他更美的居住环境？没有。亚伯拉罕心中其实切慕的是一个天上更美的家乡。你知道下一句话更值得我们基督徒注意了，他说，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他们可以夸口我所信的是这一位神，不是因为这个神来呼召他，也不是因为这个神只帮他钉十字架。这些人物夸口的是什么？神为他们预备一个更美的家乡。你看他说，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不只夸耶稣在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钉死，耶稣爱我们爱到为我们舍己。对今天不懂爱的人哦，你跟他讲耶稣怎么爱你有没有用啊？啊，你对那些赌徒吸毒的人，你讲破了，你为他死，他有没有改变啊？我不知道辅导过多少的例子，那个先生去赌博吸毒，那太太为他死，他不会改变，他还希望太太死以后能不能带来一点保险费用让他再去赌。你知道吗？耶稣为你死，耶稣爱你爱到这种地步，有些人没有用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今天会夸，你若接受耶稣的救赎，你跟随耶稣，你可以夸口我信的神值得我信，值得我跟随，值得我拜。为什么？因为耶稣不仅是呼召你拯救你出罪恶，他还要带领进入一个带领你和你的家人进入一个更美的家乡。你知道即使我们今天住在全世界最适合居人类居住的所在，你还要面对生活的劳苦愁烦啊，需不需要？我跟你讲，除非你是富二代来到这里。我听说在美国有一个城，有个富二代把他喜欢吃当地的两家中国餐厅，他最后把这两家不是很高级的洋式的餐厅、哦、是进去一次就$10,000，他最后把这两家餐厅都买下来，他为了喜欢吃他把它买下来。我们都不是这样的话，请问你住在多伦多你要不要劳苦愁烦？你要不要语言的问题啊？你有没有工作的问题？你有没有要面对教育的问题？你知道移民对移民来讲教育成了很大的问题。我们带着我们国内的教育观点，我们的小孩面对的是洋人的教育，国内教育观点是从小就要给他填鸭式，一直灌输一直灌输，给他补东补西，从补这个语言到补跆拳道，什么都要补，对不对？然后洋人呢，小孩子让他多玩吧，身心健康的发展吧，啊，到了越靠近大学，因为是跟关于你前面你的人生、你的工作，所以要求越来越严，是不是这样？然后我们很难适应他们对小孩子没有要求， 我们就常常觉得老师不教什么。所以教育也有问题，我们来到这里是最适合人类居住所在，还有没有烦恼啊？多得很哎，不然你也不用找人牧师了。对，甚至我们跟其他地区的人一样，在这个天灾人祸变成全球化的时候，你都一样要面对这一切的问题。你知道今天早上报纸报道，俄罗斯的军机已经八次侵入加拿大领空啊！加拿大从来没有我们国内的威胁，美国91事件之前从来没有国内威胁，但是现在的战争都是全球性的。现在加拿大为了跟俄罗斯抢北极海，我们要不要增加军备啊？啊，开始买最新的 F-35 的战机。啊，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即使搬到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我们都还有问题。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耶稣要带你去的那个新天新地是截然不一样的。你看启示录21:1-2，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那表示什么？今天我们所住的这个天地有没有末日的一天？有啊，我昨天跟各位讲，我们这个将要过去的世界，1972年麻省理工学院 Dennis Meadows 他用5个指标提醒我们估算经济成长会不会持续。当时他就悲观的推论，人类如果不赶快采取各种补救措施、防疫措施，经济成长会走向崩溃。好，2006年，好多年前，当有人记者在访问他，他在重新看的时候，他说现在的情况比当年他所估计的生态破坏更悲观更严重。他说自然资源急速枯竭，污染增加，自然危害繁殖，政治不安定，油价暴升，政府举债大量增加，人类已经超过了警戒线。请问你2006年跟现在比又如何啊？2006年我们人类的人数还不超过60亿，今天已经70亿了。所以 Thomas Friedman 这个作者说，今天地球去年出的书说，今天地球已经又热又平又挤，已经超过我们的警戒线，已经发展到极限了，这个世界将要过去。可是神所要带领我们进去居住的是什么样的世界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真正适合人类居住的世界是怎么样。启示录21:4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他们也不再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世界还有一个你们平常不会注意到，我相信黄医师注意到的，我们今天的世界充满了情感性或是心理性的问题。我们今天充满了，整个来讲就是 feeling bad， 感觉很不好的问题。所以今天抑郁症，听说2020年全世界抑郁症会成为第一大流行病，它会第一大流行病。焦虑症，哇，恐慌症，躁郁症，都是我们今天最流行的病，都是属于心理性的病。因为今天居住在这个世界的人充满了焦虑，充满了抑郁，充满了恐慌。但是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那个意思是什么？ 住在那个世界没有这样的问题，黄医师要失业。那个地方不用有 feeling bad 的问题，那个地方 feeling good forever， 永远感觉良好，好不好啊？这种地方啊，
黄医师失业不用担心，他在里面也会很好。
好，那个地方因为没有死亡，人跟人也不用竞争，人跟人也不用面对天灾人祸，所以没有这个问题。第二个，这样的世界里面有为什么让你不用担忧呢？他说里面有生命泉跟生命树。第一节第二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的河，明亮的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我为什么一再讲黄医师要失业？这里有生命泉，生命树，生命树不但可以让你结果子吃饱，还可以医治我们的病。生命泉让你喝了永久不死。你知道今天世界粮食的缺乏已经很严重，联合国在每一年10月16号当叫做世界粮食日，要提醒我们这个世界粮食已经缺乏到我们现在全世界有37个国家有10亿的人活在死亡饿死的边缘，饿死的边缘。 OK，联合国把3月20号当作世界水日，因为我们世界的淡水已经快要耗竭了。哎，你不要以为我们加拿大淡水特多，加拿大的淡水靠哪边来的？北极的冰溶解，你看我们好多河都是可以追溯到北极的冰雪溶解下来，可是北极的冰雪今年已经夏天全部溶解了，冬天还会再回复一些，但是夏天已经从来没有过夏天溶解到干干净净了。所以今天我们世界面对缺乏淡水问题越来越严重，可是刚刚所读启示录第一节22章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将来耶稣带我们进去的地方缺不缺水？缺不缺粮？不缺。 OK， 我们再往下看，看到这里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再往下看下一章，启示录22章第五节，他说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意思是什么？需不需要能源啊？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我们说过今天世界要走向走到极限的原因，罪魁祸首是我们使用太多石化能源，当然还有人提出说可能有畜牧业太发达的问题，啊，那个牛的放的屁是沼气，那个也造成。好，不管如何，今天我们石化能源剩的不多了，我们正面对能源的危机，替代能源也都差得很远，但是这里却告诉我们，耶稣要带我们进去的地方要不要电啊？要不要油啊？啊，要不要替代能源？都不用，神他的荣耀就成为我们的能源。好，其实啊，我们地球要救不是不可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发很多替代能源，什么solar power 或是生化生物的能源，但是你知道这些替代能源要普遍使用最大的困难不在于别的，在于政客，在于政客。你知道2007年京都会议，他们联合国制造的节能减碳的计划，要求各国缩减石化能源的使用，结果呢，全世界 最使用最多的五个大国家里面，每一个都不参与。加拿大参加了，但是后来违反要求加拿大节能减碳的硬那个 promise， 我们2011年退出了。这个俄罗斯加入了，可是也是一样违反要求的减碳的程度，2012年退出了。美国呢，世界使用能源本来最多的国家，现在第二多，根本不加入。中国呢，现在是世界使用能量最多的，不加入。印度呢，第三多的，不加入。所以全世界最多使用能量的能源的都不加入京都会议。所以我们要抢救做绿化革命，有没有希望？因为在这些政客眼中，他们只为了自身暂时的利益，我只要维持我的经济发展，我只要维持我国家武器发展强大，我不会配合全球节能减碳措施，我甚至我要为我的发展制造战乱，我甚至还要阻拦，因为你主要阻拦石油公司的开采，你就拦阻你经济的发展，所以他阻拦保护措施。哇，但是我们的新天新地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我们地球的抢救如果要指望这些政治家，有没有希望？甚至我可以这么讲一句话，你要在人类里面找到这么一个可以抢救地球的人，有没有指望啊？没有。但是新天新地之所以会成为一个美好的美丽新世界，为什么？因为由神亲自来掌管。启示录第21章第2节第3节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从尼西米记开始就成为一个属于神的代表城市，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讲到这一位神，我不得不告诉你，这位神是谁呢？这位神就是创造我们今天这个位置这么特别可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的神。现在科学家 NASA 有一个叫做太空生物学，这个太空生物学他们专门在研究什么样的星球适合人类居住，结果他们发现地球所拥有的条件在我们的宇宙到目前是不可能找到。为什么呢？你看哦，要在空虚混沌之中建立一个生命存在的地球，那真的很神奇。太空科学发现，宇宙有1000亿个星座系统，每个系统平均又有1000亿个星球，但是只有地球的位置完美适中，有特殊的保护膜，银河系统中充满了黑洞跟辐射线，都不适合生命的存在。但是太阳系距离银河系的中心有28000光年的距离，这个距离刚刚好是生物存在生存生物化学元素最多的区域，所以太空科学家把这个区域称作是生物存在适合区。我们地球距太阳1亿5000公里，这个距离远一点人类会被冻僵，近一点呢，我们会被烤焦。不但如此，我们地球还有围月亮围绕着地球，月亮的大小刚好是1/4的地球，距离刚刚好。你知道这个大小刚好造成了我们跟地球它的运转造成地球的潮汐。 我是学医的，所以我知道很多生物的存在是需要这个潮汐。我们还有个臭氧层，把大部分辐射线隔绝了，保护我们的身体。你知道吗？他们说要找到像这样一个星球适合人类居住所在，根本是不可能。但是神创造这样的地球，让我们人类居住，但是虽然今天被我们人类破坏掉了，请问这一位神还有没有能力造一个更棒的美丽新世界？到底是谁可以住进这样的一个美丽新世界？我们刚刚讲这个美丽新世界，我形容到现在，你觉得美不美？好不好啊？好，那你想知道谁可以申请居留权吗？啊？想不想知道？不想知道，让我早一点休息，不要讲得满头大汗啊！就请门大牧门牧师请我吃饭啊！你想不想知道谁可以申请居留权？啊？想知道吗？哦，好，那我再继续讲下去。虽然我已经满头大汗了。好，启示录22:3-3-4，他说以后再也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额上。好，这里给我们一些暗示，一些 hint。 好，我们来看看哈、哦，第一个出现的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去？他的仆人，他的仆人，也就是这样的人是在地上就侍奉真耶稣为主的。啊，仆人这个字原文是奴仆，相对的，我们一直在说主耶稣，主耶稣，也就是说他是你的主人。你要是一个承认耶稣是主的人。第二个，他说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额上，也就是写在额上在古代代表你这个奴仆是属于谁的，也就是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属于羔羊的，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哇，怎么样才是属于耶稣基督啊？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下一章，进一步来看到底谁能申请到这个美丽新世界居留权呢？我们看刚刚所念的希伯来书11:39说，这些人都是因什么？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能未得着所应许的。当你申请加拿大居留权，请问当你申请到的时候，你是不是就直接住进加拿大？啊，没有。但是当你在卖你的财产，在汇款，在当你在准备一切辞掉工作的时候，啊，你确不确定加拿大是存在的？啊，你确不确定多伦多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啊，你如果不确定，你敢这样做吗？你敢辞掉工作？你敢汇款到这边吗？你敢吗？你不敢，对不对？但是我请问你，你没有来过加拿大，你怎么确定？啊？你是不是参考过资料？你是不是翻阅说，哦，人家有报道，加拿大是最适合人类居住所在？你有读过这些？啊？还是你随便听一个人讲，你听葛飞就这么讲你就信了，就跟葛飞一起移过来，不是吧？对不对？啊，你一定是听到有来过这边，或是有这边的资料报道给你，你才会申请，对不对？你才敢做这样的事，是不是 ？OK， 好，我们来看，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他们是有凭有据的。怎么有凭有据呢？我们再看下来，启示录21:6。他又对我说，都成了，这是耶稣对约翰说，都成了， 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渴慕生命泉的水的人喝。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骄傲，我自己一切都行，我懂得这世上的科学啊，那半吊子的科学，我不相信地球会灭亡，我不相信我需要神所安排每一新世界，这样人可不可啊？不可慕。 OK， 好，然后接下来呢，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我的儿子。什么样的人是得胜的？我们刚刚讲得胜的一定是信的，有确据的啊，这些我们再来进一步更具体的讲，在下一章。启示录21:12给我们一些更具体的资料，还有14都有更具体的资料。12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凝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当那个时代提到以色列12个支派名字，指的就是旧约。OK， 14，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12使徒后面代表新约，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以弗所书2:18-22。我有点累了，请大家一起来念这一节，好，这一段好不好？开始。好，我们把刚刚所讲连到这一段圣经，他说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他指的是耶稣，借着耶稣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好，你看三位一体都在其间哦。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这里的圣徒指的是旧约以色列神的选民，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的，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刚刚讲使徒，在今天使徒的代表是什么？新约圣经啊，和先知，先知所流传下来的。今天我们手上有的是什么？旧约。好，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个根基里面有我昨天讲整本圣经都指向谁？耶稣，都在介绍耶稣。他说所以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房角石就是古代建筑的时候第一颗砖，然后根据这一颗砖的位置开始建造所有的根基，所有的砖块。所以整个讲起来在告诉我们，什么是能够加入新天新地的人，就是你从圣经，新旧约圣经里面认识的这位耶稣基督，你相信他，跟随他，借着他可以进到父面前，这样的人。你不是根据随便哪一个人介绍跟圣经不一样的耶稣，你不是根据哪一个名人介绍的耶稣，而是根据圣经，新旧约圣经所介绍这一位耶稣，你借着这一位耶稣进到父神面前，你就申请到天上的居留权了。所以弟兄姐妹，启示录最后在强调的一件事是，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这个得胜的是你信靠耶稣，信靠到底。当我申请到天上居留权，我相信了耶稣，我读了新旧约圣经， 我认识这位耶稣，我相信他，我愿意跟随他。但是中间遇到挫折，遇到逼迫，遇到危险，我仍然坚持继续信靠他，这个叫得胜的，这个叫得胜的。希伯来书最后，希伯来书这么讲，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去。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弟兄姐妹，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换取义的身份，就凭这个身份，你跟父神，圣洁的父神有关系，但是你要继续靠着耶稣的宝血，继续维持自己圣洁的公义的身份，这样的人保证你做得胜者进天国。你愿不愿意？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在我带大家祷告之前，我还是要问我们当中，你还没有申请天上居留权的，今天你认识到我们有一个美丽新世界，是耶稣为我们用重价宝血换来的，让你可以因此可以得到资格申请居留权，你愿意信靠这位耶稣，你愿意跟随这一位耶稣基督的，请你在这里做一个认信，在神面前表明我愿意，神看得见，他会在天上就开始把你登记在天上的国民的名册上面，发给你居留权。如果有你还没信耶稣，你今天愿意，请你举一下手。我们的世界已经发展到极限，我们机会不多了，如果你今天愿意，请你赶快举一下手，向神表明我愿意。谢谢，请放下。还有没有人愿意把握这个机会？谢谢，请放下。主耶稣，所有这些在你面前表明他们愿意来进入你所应许的美丽新世界的人，你都看见了。愿主将他们的名字登记在生命册上，愿主你的爱也陪伴他们走在这个世界的道路上的时候，让他们有你的爱陪同，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让他们做个得胜者，让他们将来有一天在你的新天新地里面享受你的祝福。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